第一幕性骚扰防治法。小袁是个爱运动的女生，常常会去健身房参加教练的指导课程。有一天在健身房健身时，这个人好奇怪，每次来健身房他都一直盯着我看。
小姐，请你需要协助吗？
他好像一直偷拍我。
好的，我帮你处理。
108台，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协助的吗？
你好，请问是警察局吗？我们这边有性骚扰事件，需要你们协助处理。
好，我们会尽快派员过去。
先生，我们接获报案，你的行为已经造成这位小姐的困扰，请配合协助调查。
我只是看到你，没有做什么事吧？
你明明就一直偷拍我，还一直偷看我，已经造成我的困扰了。
没有吧？应该没有吧？
你好，这是我们监视器的截录画面，如果有需要，我也可以出面作证。谢谢你的配合。
小姐，如果你需要协助的话，我们会协助转助转介社工。
谢谢你们，希望他可以受到惩罚，不要再继续伤害别人了。
性骚扰防治法诉中被害人的主观感受，修法后也会依照被害人的身心状况，主动提供转介、精神协调、心理辅导、法律协助、社会福利资源及其他必要的协助。若遭遇性骚扰，除了可立即报警外，也可以求助该场地的负责人，如店家店员、公车司机等。政府机关、部队、学校、机构或雇用人于前向场所有性骚扰事件的发生，应采取下列有效的补救措施，并注意被害人的安全及隐私维护，协助被害人申诉保全相关证据，必要时协助通知警察机关到场处理，检讨所属场所的安全，违者可罚2到20万。
第二幕性别平等教育法。小袁和阿伟都是16岁的高中生，下课后会到补习班参加考前通知班，没想到却发生。
哎呦，是哦，你们要是哦，
干嘛啦？无聊哎，
漂亮的啦。
阿伟，你让小袁感到不舒服已经构成性骚扰了，而且你触摸小袁的背，他就可以依性骚扰防治法第25条对你提出告诉。我会把这件事情通知你学校的老师，也会让社会处的社工介入处理。
妈妈，
性平三法依照身份、场域分别适用：性别平等教育法、性别平等工作法、性骚扰防治法。虽然被害人和加害人分属不同学校，事件也不在学校发生，但双方都是女学生的情况下，事件调查还是会回归加害人的学校进行调查。但如果性骚扰行为涉及趁机亲吻、拥抱、触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体隐私处行为，都可以适用性骚扰防治法提出告诉，最高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并科新台币10万元以下的罚金。如果是全市性骚扰，还可以加重1/2的刑期。
第三幕性别平等工作法。小袁今年刚知道公司当实习生，每天都努力的工作，希望可以转成正职。今天呢，他也在办公室努力的改革计划案。这时候经理走了过来。
小袁啊，上次的计划案做完了吗？叫我帮忙你啊。
谢谢经理，我快做完了。
这经理太真实了啦，要让我爸听听看嘛。叫我叫我爸啦。
小袁，下班了啦，不要在你这个偶机上了啦。 我的经理每天晚上都传讯息给我，约我出去。昨天他还搭我的肩，叫我喊他欧巴，真的是有够恶心，我真的是 Oh my God！
啊，也太糟糕了吧！你经理用他的主管身份，这样子是一种全面性骚扰哦。你可以依法对公司提起申诉。
可是我只是实习生，如果申诉了，会不会不能转正职？
让我想想看，没关系，我来看一下我们的小法典。那现在有规定啊，如果公司不处理的话，我还可以向劳工处提起申诉哦。
可是骚扰我的是经理，不是我老板啊。
没关系，你看看我们这里有规定说，现在有性骚扰的事件啊，雇主跟行为人都要一起负连带责任哦。
那真是太好了，阿汉，你懂这么多，那你明天可以陪我去。
当然没问题啊，我们走吧。
因性别平等工作法的规定，全市性骚扰是指对于因雇用、求职或执行职务关系，受自己指挥监督之人，利用权势或机会为性骚扰。修法后，如果是上下班时间遭受所属公司、同一人持续性的性骚扰，都可以适用性别平等工作法的规定。如果公司不处理性骚扰申诉，或是对于调查结果不服，以及性骚扰的行为人是最高负责人，都可以向地方主管机关提起申诉。被害人若遭受到损害，雇主应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
性骚扰防治三法，
有效保障被害人，有效打击加害人，拒绝性骚扰，打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广播公播电台蹭边隔壁节目，我是若婷。近一阵讨论到今日的话题，就是性骚扰，就是这个 Me Too 的事件，目前大家是人心惶惶哦。为着要来建立更加有效、友善的性骚扰防治制度，性骚扰防治三化、性骚扰防治化、性别平等的工作化，还有性别平等的教育化，在今仔日三月八号开始来全面实施。这个新化施行了后，无论是学校还是讲职场、日常的生活当中，拢会以这个身份关系，还有事件发生的这个重要来区分适用的法规，来确保这个规范性骚扰的管辖权，而且来增定宽限性骚扰类型来加重处罚，也将这个保护服务来那里提供被害人更加优先的协助。现场邀请到中华馆长王惠美王馆长来向大家宣布这个性骚扰防治三化制度的这个修法的重点。
在警察局社会处刚刚有几个案例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性骚扰，那在这边呢，我想大家都知道在去年有一连串的 Me Too 事件，我想大家应该记忆犹新哦。那在去年五月起，在台湾一连串的性骚事件被揭发，那最早的案例是有民进党前党工指控他遇到了职场上的性骚，并且没有得到主管妥善的一个处理哦，那甚至呢遭到隐匿案情或者职场霸凌，那相关的性骚就引起了总统、副总统他们的这个重视，还有道歉，那关心性别暴力的一个领域，并且进行了性平三法的一个修法。那在去年，我们性骚扰防治法、性平工作法、性平教育法这性骚扰的防治三法，在112年8月16号公布，那并于今年的3月8号哈来全面实施。那它的这个修改的一个内容，强调就是要有效而且友善，那可信赖的三个面向，那完善我们友善被害人的权益保障的一个这个服务，那强化有效打击加害人财罚处置，以及建立的专业可信赖的一个制度。但是呢，图法不足以自行，所以呢，我们呢也为了展现我们针对性骚的一个这个决心呢，同时使民众了解自己的权益。那对于性别暴力零容忍的一个公众意识，我们聊谢谢刚刚警察同仁跟我们社会处人员，他用行动去，我想大家就知道，大概这样的模式就是符合性骚，让民众可以了解他的一个 求救的一个管道，那以及呢他的一个这个状态哈。那我们在这边也在这边宣示哦，无论我们是在校园或者是在职场或者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呢也因为依照身份关系跟事件场域来区分适用的一个法规，那明确的来规范我们性骚扰管辖权，并且对于权势性的骚扰类型呢，我们也会加重来处罚，那增加被害人的一个保护服务。请有性骚扰动机的人不要以身试法，也请性骚扰受害者不要再隐忍哈。那政府会做你们最大的一个靠山。那再次的谢谢各位贵宾大家的一个莅临哦。那也这个相信在各单位大家对于性骚扰防治的一个重视，还有政府这个团队的努力，民众应该可以会有更完善便利的一个协助，也祝福我们今天的活动都能够顺利圆满。
好，去年一系列的 Me Too 事件，那导致我们把这性骚三法尽速的来这个通过，那在今年3月8号会正式来施行。那这有关于性骚三法里面包括我们的这个工作权啊、教育权啊，以及我们的这个三法里面，那很重要就是要来针对我们的友善的一个环境。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让他能够更对，说到这里好，第一个让他能够有效的来打击这一些犯罪人，然后呢让我们被害者都能够有友善的一个这个支持。那最重要后续我们还有一个专业的一个这个辅导让我们这些真的是性骚扰的人能够呢大家一定要绳之于法。那另外的话，如果你真的遇到职场上面的一个 Me Too 的话，还是要反映出来，让我们专业的我们政府部门做你的靠山，让大家在工作上面，在我们生活上面都能无后顾之忧。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到达的节目当中，我是若婷今天是3月8号礼拜五。听众朋友不知道怎样说这三月八号是什么样的日子吗？三月八号就是三八妇女节什么是这三八妇女节呢？这三八妇女节不是只有台湾才有的其实这天是国际的妇女节，在世界各国有很多女性会来街上来游行来庆祝不过这个三八妇女节的由来是什么呢？今天要来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个三八妇女节的由来还有各国来庆祝三八妇女节的这个活动。在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工业化是发展很紧的很多工厂为了要来拿到更高的利润，因此来优化他的工时还有压低他的薪资，这样因在长期的这种不平等的对待之下，女性的劳工实在是无法吞论。所以说就在1908年3月8号，由当当时在美国纽约市的一群妇女的工人来发起抗议，他们要求要来改善工作的条件，增加工资还有投票权的权利。这次抗议活动让警察来驱散不过妇女的声音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让人当作是一个重要的妇女活动。这场运动画出的这个口号是胖加玫瑰，来象征这个妇女应该要有权利来得到经济保障，而且同这时阵，你也可以来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来享受幸福的权利。口号也是来提醒我们的生活质量不只是物质需求的满足，也包括文化还有精神需求的满足。这样在这个游行的过一年，美国社会主义党来宣布设立全国妇女日，在1889年第二国际性别大会顶冠，有一个克拉拉·蔡特金来发表了为着妇女的解放的演说，而且来当选第二国际书记之一。后来又在1910年的时阵，身为国际妇女联合会书记的克拉拉·蔡特金来主持了 第二届的国际妇女的代表大会，伊向大会来提议，为着要来纪念1908年的纽约的女工的游行，把这个3月8号定做是国际劳动的妇女节，嘛因为是安尼，把美国的全国妇女日来升级作为国际妇女节。在刷下来几十年来底，妇女继续努力地争取自己的权利。譬如说，在第一届世界大战的时候，妇女来承担着男性工人离开的工作，进一步来提高对妇女权利的认识。到1975年，联合国第一摆来实施国际妇女年，所以说到现在，三八妇女节已经成为全球性的一个最重要的节日。国际妇女节是一个全球性的节日，也在纪念妇女为着要来争取平等的权利所做出的努力和牺牲，同时也是提醒我们更努力来实现性别平等还有妇女的权利。这样三八妇女节才可以放假。其实很多国家，譬如说乌克兰、俄罗斯等等的国家，就这天当作是固定的假日。啊，在1994年之前，台湾也在从三月八号当作是固定假日来庆祝妇女节。后来内政部把这个节日和儿童节来合并作为放假，一直到1998年才正式取消了妇女节放假的这个规定。世界各地是要怎么来庆祝妇女节呢？在咱台湾敢那袂特别来庆祝妇女节，其实是有一寡伫网络顶端，也是讲电商为着要来做这个促销，会拍出甲这女王节优惠活动。啊，毋过伫世界上嘛是有足侪所在，亲像是美国、西班牙、中国，拢会推出着一寡演讲也是游行的活动，甚至是鼓励雇主和女性的职员来放假。安尼听众朋友，全部安尼听起来，是毋是对这个三八妇女节阁有更深的了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到咱来节目当中。先来邀请到的是苏俊吉老师，伊伫中华馆的美术馆五楼展示室来展出伊的繁花似锦的作品个展。伊讲伊常常经过这个六星宫，可以收起伊的故乡故乡的意象，所以伊用这个中立的传统的色彩啊，个造型来当作伊个主题。先来咱来请苏俊吉苏老师来甲听众朋友讲伊个即个创作的理念。
我叫苏俊吉，我从1979年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西画组毕业到现在已经40多年。那我举行的个展并不多，那由于我自己稍微自我要求严格一些，那我就会比较少举行个展，那在国内外有一些联展。那这一次我在彰化县立美术馆举行的这个繁花似锦的这个系列作品，是我集结了20多年前到现在陆陆续续总共大概有20张左右，以这个主题为系列的创作，然后提供给大家欣赏、批评、指教。那由于我自己过去到现在一直坚持用自己的符码，比较自我挑剔一点，那因为我希望我能够自我完成、自我实现这个路向，所以有时候我的作品并不太去 care， 去顾虑到在外面大家流行的风向，所以我的作品基本上是比较有自己的想法，可能有的稍微比较写实一些，有的稍微半抽象，但是总之就是我费尽非常多的心力在做这个系列作品。那我因为是台南府城人，尤其比较特殊是我的 就读国小，成功国小就紧邻着赤坎楼。那这个赤坎楼我们下课的时候都会去那边，等于是破坏古迹了。当时候差不多快60年前，那当时候我们朝日都跟同学在附近赤坎楼大天后宫武庙那边玩耍。所以我后来在做这个系列的录像思考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可能应该会走这一些比较传统造型跟色彩的这个录像，所以我就尝试了20多年前，也经过乐成宫，台中市乐成宫附近经常路过，所以我也非常感动在他们那些传统造型的那些造色彩，还有各种剪黏彩绘，还有建筑元素里面，我就尽量去找看看有没有可能的一个录像。那尤其我后来也受到我以前在台湾师大的一位老师，就艺术前辈李梅树老师，他所以前筹划的这个三峡祖师庙，也去那边参观之后也深受感动，也有很多影响。所以我把它综合起来，这几年我的录像在发展的方向，我就朝着这方面来走来尝试。说真的，这一个录像也很辛苦了，因为有时候真的会想了老半天想不出所以然，也没有收获。那有时候灵感一来，哎，倒是蛮有收获。所以身为艺术创作者，有一种特权，就是可以享受创作的喜悦，但是也是可以享受，可以说享受孤独寂寞还有苦思。哦，当然这个历程是有甘有苦，哎，但是我还是觉得在我们台湾这个艺坛里面，我们应该要去思索，就是说我们尽量以本土主体的这个想法思维去走看看，不要流于说以东洋或西洋，或者说模仿，而没有自己的这种主体性的发展，这会很可惜。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欧洲的影响跟美国的影响，你可以看到日本他们回应得很好，或者韩国有些画家也回应得很好。那如果以旧俄，俄罗斯以前旧俄的时候，他们实际也是有非常多的优秀的艺术家，也是回应，哦，包括在各个层面，哦，音乐、舞蹈等等，非常多的层面，他们在造型艺术方面也是非常的强，而且可以做非常的多的融合跟反应回应，然后融合出他们自己民族的特色。我是觉得这一次展览，我是期望说抛砖引玉，可能我们才气不够，可能还要改进的空间很多，但是总是愿意试着走看看，把自己想到的或是觉得还可以做的地方提供出来，让我们美术界或者普罗大众喜好美术艺术的朋友们来参观来指教。谢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到达来直播当中，我是若婷。特地公布是咱重要的姓名，嘛是当作是地方家家户户重要的保护神。啊，伫今年2024年的头个，3月11号，农历的2月7日是土地公的生日头个。啊，即天是求财宝财库的好日子。听众朋友，会使准备好奖品，到厝内底附近的土地公庙来拜拜，来祈求未来的一切拢会顺利吼。啊，所以要来甲听众朋友讲，这土地公的生日。个头个由来，土地公伯有300个生日，分别是每一年农历2月2号头个，啊个农历8月15号中秋节，啊个农历12月12号就是每月。 啊，拜托你讲诶，这个、时间通常是一个月是两摆，一般人会选择伫初二十五到庙里来参拜。那你那是经常有开店的人，就是选择伫初二十六的时阵，伫店门口来拜倒拜拜。啊，拜托你讲诶，这个活动呢，通常是互人称作是做粿。安尼拜托地公爱准备虾米款的奖品，还是金纸咧？民间的流传讲，哎，托地公白介意食甜的物件，啊，所以讲你来准备的这个奖品，会使准备鸡啊，还是讲偷刀来象征这个好事发生。你嘛会使来准备这个麻糍，我想足侪人应该是会准备这个麻糍，啊，是你嘛会使来准备这个。酒除了这以外，贡品嘛会使来准备年糕，还是芋仔、花糕、丁丁。水果的选择，你会使来选择这个梨啊，啊个金蕉、象征这个招财，啊个令狗平安往来。啊，特别注意，这拜拜水果的这个数量要是单数的。啊，伫头家即天上好的这个拜拜时间是伫早起为主，因为民间的流传啊，土地公伯是老大人，所以过中昼以后就有这个困中昼的习惯，为着卖家己交叉掉，所以民众上好是会使选择上午的时间来进行拜拜。安尼，这流程那是要来头家即天来拜土地公的话，会使先去到这庙宇外口的天公楼来拜拜。啊，那是你是伫咧厝的，就是爱向门外，而且来向土地公拜来报家己的名、出生的日期、啊个地址、啊个表达。自己想要来祈福这个内容，刷来你会使到这个庙来祭拜土地公伯，而且再次来说明个人的这个祖孙啊，个有来意，来诚心来祈求土地公伯来保庇。啊，参拜到这个香烧到三分之一的时阵，你就会使把杯来问土地公，是不是满意祭拜这个贡品？啊，愿望是不是都有来传达掉？是不是拢会使来烧金纸？那是讲你那是得到圣杯，那你烧完金纸了后，就会使双手合拜，拜拜，向土地公来表示谢意。啊，这个头家这间嘛，嘛有一挂这习俗。你若是伫即天，甲囡仔即个剃头毛，嘛是有即个好的意思，会使互囡仔伫剃头完了后，会使出人头地。若是讲大人伫头个即天来剃头，嘛是会使剃出好运。啊，阁有咧，你若是来食米，即、這个米呢，就参照讲是龙的即个喙须共款。伫头个即天，若是食到即个米，就是象征着福荣须。诶，代表讲你会使食饱利用。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哥到带来的节目当中，我是若婷。啊，即马是三月时节，嘛是赏花好时机哦。中华馆最近有火红的赏花这秘境。原来是这个露水溪八万，还有东路溪的木棉花已经有开花啊，红色聆听的这个美景吼、是足吸睛的。啊，就要管政府结合在地乡镇公所来举行着2024年德腾乡最新传说的木棉花季。啊，今年哦，这个、活动有一个特色，就是因头一遍。从这个热气球的表演来搬到德腾乡，所以讲听众朋友，你会使一边赏花，一边来看这个热气球的这个表演。啊，还有另外一项就是小朋友上爱的巨无霸气垫游乐场。啊，这个游乐场呢，刚这时阵嘛，会使好几百个人拢会使入场做伙耍，全部是免费来开放。活动迄一天呢，还有小朋友上爱悠悠樱桃姐姐，啊，还有这个浴衣胸花的体验。梦幻的泡泡秀啊，丁丁的这个表演的节目啊，活动的现场嘛，结合着在地的小农、特色商家，啊个美食的单位，拢会使和民众就会使食美食啊，欢迎啊大家明仔三月九号来铁佗啊，去上食美食。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到咱的直播当中。在直播的最后，要来关心的是，为福部来废掉医疗机构来收挂号费的残酷范围。为即马开始，病医诊所拢会使来自行来调整挂号费。对这来讲，主要关医师工会理事长廖庆良讲，过去这挂号费是被查，今嘛是搁卡是明确化，啊，可能到一般的民众会使负担的这费用的范围，都会是针对特殊的这个族群，安尼马博萨可能会调整到伤过限。伊讲，那是提供好的这个医疗服务。就有这个成本，这挂号费早就应该要回归到市场的机制，来经过这个业者自己考量来定出这个计数。啊，以往这个挂号费是提供给地方政府来备查，啊，现在给这个法规来较明确，行政的单位的作业较简单。啊，目前这个原来这顶数的这个挂号费维持是150块到200之间，毕竟这个民众对这个医疗品质还有费用也是会互相来这个比较，各界这个病院也是说顶数也是在评估民众会使接受的费用的这个范围。啊，中华港卫生局长叶彦博嘛讲，中华不是都会型的管区，尤其是到这个乡村型的乡镇医疗密所，那是要来调起的这个幅度会较少，计数会较低，甚至是伊无收这个挂号费，所以医疗医所嘛是会存在着这个竞争的关系，挂号费嘛是民众会选择来看医生的这个考量的之一。